好了，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这是一趟带领你踏上探索内在、提升思想、引领你创造多元生活的节目。我是你的意识领航员思宏，准备好带着你的思想开启这趟旅程了吗？那么就戴上你的耳机，跟着我一起准备出发喽！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创业呢，其实就很像是我们自我探索的旅程，但是我相信有蛮多 follow 我们的听众呢，大家卡关的点是我们常常就是会想太多，然后呢搞得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会变成说走每一步路都会觉得很卡关。所以今天这集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在地的轻珠宝品牌 CH Jewelry 的主理人 Christy， 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跟着自己的直觉创业，要来和大家分享他是如何跟着他的心之向往开始了创业之路。让我们欢迎 Christy。Hello，
Hello， Hi， 我是 Christy。那我是 CH Jewelry 寻光轻珠宝的主理人。那我同时也是一位商业摄影师和珠宝设计师。
我在认识 Christy 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年轻就开始创业了。我蛮好奇的，就是这么年轻，那你以前是否有当过普通的上班族呢？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你会想要，就是不想要再当一般上班族，然后觉得说啊，我是时候可以出来创业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打工，然后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也是在广告公司做商业摄影。我觉得会创业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都蛮不安于现状。你有吗？
对，没错，
对，
就是
对不对？
受不了现在的生活。
对，而且会一直觉得哦，我好想要再多做点什么，或是好想要改变点什么，不管是想要改变自己，或是改变这个社会，或是想要为大家再多做点什么。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是其中一点。那其实我一直都有想要自己出来接案啊，或是做品牌的想法。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有个机会，就是跟摄影工作室合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摄影，开始我的接案生活这样。
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做这个商业摄影嘛，听起来完全跟现在在做的事情整个是不一样的。那是什么会让你觉得说可以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在外面接案接了一年的商业摄影，然后那时候其实蛮巧，就是刚好遇到疫情嘛，然后摄影案子其实比较少，开始就是拍珠宝商业摄影吧，就是一些我自己进货来练习拍摄的珠宝，然后拿去卖卖看，然后就开始了。
完全是一个因缘巧合。那所以当时就只是零散着这样拿去卖卖看，
过程其实就是还蛮幸运的，自己本身就会拍摄，所以我们品牌也都是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是我自己在拍哦。我有我想要呈现的画面。会想要做品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想，想要用各种方式去一步步去实现你脑中那个画面。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还蛮巧，我在刚去那时候去市集卖卖看，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有电商，开始有客人说可不可以看实体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市集卖卖看。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个阿姨，她就说我有一间店，然后在星光南西旁边，你来，然后不收你钱，你在我店门口卖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然也是就是半信半疑，然后想说真的假的，然后就但我还是去看了。就是我就觉得算是还是有勇气吧，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但就是有种被推着走，就是好像不得不做。
你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神仙教母，拿着魔法棒。
对他是我的神仙教母。
对，然后就引领你到他的店门口摆摊。那后来这个故事的发展变成怎样呢？
那就是我第一批客人，然后包含一些柜姐，因为那边是一条很热闹的巷子，然后还有那边的很多散客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不应该在门口一直摆摊，所以后来我就去租了一间店面，然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间门市。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开始经营自己的门市，然后开始经营品牌这样。
我跟你说，这个是很多很多想要创业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好奇的点，那就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判断我们需要员工，以及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判断我们需要一个实体的店面呢？你觉得？
首先，你有没有客人？那你还没有客人的时候，你的客人从哪里来？那很重要。那 如果一开始没有还没有客人的时候，就先选择经营的店面，其实是蛮风险的。变的是你基本上你要同时打网路跟过路客，那一开始的店租成本，然后你要装潢，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备货，然后你要就是要有人顾店。那时候的一开始的客人到底足不足以就是支撑那样子的支出？对，甚至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客人，但当那时候可能像疫情，可能我们的客源还是不稳定。我们很多客人他们是从线上来的，那就要看说，哎，那你在社群媒体或是你下广告的成效是不是有足够到他们非常愿意到门市一趟，然后购买，然后那一个月的业绩足以支撑你们
至
全部
少
的
要
支
打
出。
平吧，对不对？这
对
样
啊，这打平就是没赚了，其实打
打
平就
平
是
真的
赔
就是
钱。
没赚。
对，因为你还有自己的，就是你还有自己的开销啊。那你再被下一个月的，比如说店租，你月初就要付店租，然后你5号就要发薪水，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多余的现金流去支撑下一个月的一开始的开销嘛。
太多人想要创业的时候，一开始就想要赶快做大，但是我有发现到 Christie 是先从电商，然后有一群愿意支持自己的顾客之后，才开始来思考说，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间实体的店面？而且到现在都还是保持着很精致的状态，就是在台北只有一间店，可是呢，人家已经拓展到海外喽。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再多聊一点。那刚有提到说，你最一开始是在卖一般的饰品，然后去摆市集，其实那时候都还不是算是做轻珠宝嘛？怎么样会想说要转型变成走轻珠宝这个路线呢？因为这个价格完全是10万8千里耶，
对，
对。
那个价格大概差一两个零，
而
后
且
面差一
TA
两
会
个
不会
零
原
左
本
右。
累积的顾客反而跑走呢？
我觉得大概走掉一半。我们这样
哦，
子的，就
转
是大
型。
家团队的转型跟我们的估算大概是一半，但是另一半其实就由新客人填上了，甚至我们的业绩肯定是比以前还要来得好。
对。
那为什么会转型？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被客人们的激发了这个灵感，因为其实蛮多客人们他们看了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看了我的拍摄出来的照片呈现的影片，然后他们会跟我说啊，我以为你们是卖 K 金，我以为你们的东西很贵耶。然后开始就有一些人说，等你们有 K 金的时候我再来买，因为他可能像他就想要带 K 金，他就想要带一条不会过敏，然后不会褪色的，但是可能一般饰品并不符合他想要的。当就是这样子敲碗的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好像是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那其实一开始我也是用比较保守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先开发个一两款，再看看大家的反应，然后发现，哎，大家反应其实很好。但我们跟客人就是稍微解释说，哎，这个材质是不一样，它的含金量比以前再多了10倍左右，那客人们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才开始就是在半年后，我们就转型成为全 K 金的轻珠宝。那其实那个时候当然也是紧张到就是睡不着觉，就会觉得我会不会一发布，然后我们粉丝直接掉一半之类
那你当时怎么 announce 说我要转型变贵的轻珠宝这个点，就是直白的讲出来吗？还是你们还整个形象什么的全部砍掉重练？
当然我们的形象必须要拍得更高端。那公告的时候是就是我们用比较文情并茂的说法。就是说，哎，我们人在成长啊，那我们品牌也一起在成长。那从今年开始，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想要带给大家更好的品质、更优良的设计，然后更精美的，就是一整个品牌的价值与形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到现在都还是有一些以前的客人回来问说，哎，那以前的还有没有卖？那我们也只能就跟他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全部更新换新的系列，但是我们会向他们解释。那其实一半会愿意听，另一半他们就是一半会愿意试试看，那另一半他们就不再是我客人，这样也是蛮可惜。但是有非常多新的客人，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卖青珠宝，他们才愿意来。
而且呢，你们还可以做客制化，所以其实实际上遇到的客群又会变得更不一样。那做这个客制化，会不会反而你们花的时间成本变得更高呢？
我们花的时间成本一定会变得更高，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以商业销售来说，我们的数字是更高的。我们可以制造出的形象，那我们能够设计，我们能为客人跟我们自己能设计出的款式，跟客人的满意度绝对是更高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饰品跟服饰还有其他产业不一样，饰品有非常多的售后。 就
非
是
常多
饰
什
品
么
非
售
常
后服
售
务
后
吗？
服务。对，就是因为饰品非常容易接到售后，就是比如说我的手链断了，我的项链断了，对，尤其是平价的饰品，就是肯定会一定会接到非常多的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怎么办呢？要怎么解决？反而感觉要花更多的人力呢？
所以那也是其中一个我后来决定要转型的原因。我觉得这其实是当我们在接客服的时候，没有人心情是好的，就是客人心情不好，接待的就是客服人员心情也不会好。那我觉得其实这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好像大家一直在互相传递负能量。那可是平价，说真的，平价饰品，因为它的就是价格关系，那它的说真的，它做工的品质真的有限。但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在以前做的时候，其实以 CP 值来说也算非常高了。像我们现在变成轻奢珠宝，然后我们维修率变得非常低，能够产出的品质真的是，比如说它的保色度或是它的亮度都能够维持得非常好。到现在还是会觉得，那个时候转型是对的。
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就知道 Christy 是一个超有想法的人。你是怎么知道你自己就适合当老板的这个特质？你是怎么知道自己适合创业呢？
我觉得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当老板，
做了才知道，是不是？
就是做了，然后开始请人来帮忙嘛，也就是所谓的请员工。但其实我跟员工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像朋友，我不会觉得说哦，我是老板，你就是要帮我怎样怎样。但是我会说哦，我请你帮这个。在进来我们品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规范说，我们就是你这份工作你需要做什么事嘛？但是我基本上都是以请大家帮忙的方式来和大家接洽。我记得我那上次聊天，你说你也是，就你跟你的员工也是，
对啊，不会
对，对
说
啊。
很自私的哦，什么要上对下，我觉得那已经是很老派的做法。但是这个尺度呢，又很难拿捏，也不是说每一段关系或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我觉得，
对，其实还是要保持距离感，而且要很会看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你知道他的个性是。大概就知道我们界限大概要画在哪里。我跟我的员工们，我们年纪都没有超过5岁，相差没有超过5岁。
都算年纪非常相近诶，所以感觉会很像是我们一起打拼的伙伴。
对，比较像是这样，就很像那个、《航海王》里面，
哇，
他
好可
鲁夫
爱，
带着他们
是
一群，
Luffy 船长的部分。
对，没错，没错，就是在一起，我们就是。我觉得这叫很像要喊口号，我们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做得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用威胁的方式去让别人来为你工作，我觉得那不长久。大家会因为你的威胁，也许现在会非常听话、非常乖，但是久了之后，他们只会感到压力，然后甚至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们可能不敢告诉
对，哎，刚刚你说到你们像那个航海王，哎，也的确也没错，因为你一路开到了海外
对，
去
一
了，
路开到海外。
真的。而且就是我看那个 CH 啊，还有上到这个香港跟澳门，对不对？这个部分你是怎么样拓展到海外这个机会？因为大多数的人很奇妙，是会先在台湾开超多家店，然后再慢慢走到海外去。但是我发现 Christy 走得跟别人相反哦，他先冲海外。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看到这个商机，然后抓住这个机会，跟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开过另外2家，说真的就是失败收场。我觉得失败原因是大家对于品牌的，我觉得是认同感，然后再来是我相信就是我们的客人就是还不够多，跟我们可能转型跟我们扩展得太快，我觉得那是像我们这个创业圈子很容易就是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你很容易开到第三间店你就开始赔钱。第一间、第二间都还没事，然后第三间就开始赔钱，然后我
这
觉得
是一个
是真的。
魔咒，是不是？
第一间的时候大家都战战兢兢，所以第一间通常会赚钱，然后第二间的时候你还是会很努力，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很怕第二间失败，然后开到第三间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哦，没有，我就是稳赚，我就开始你知道开始拽了，开始觉 得
自以
说哦，
为
一定
有
可以
信
啦，
心，
对对
然后
对对，
开始有
自以
点
为
放
很有信
松
心。
戒心的感觉。
对，开店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地点要对，每一个品牌他们设的地点说真的也不一样，然后你那边的客群要对，你也怎么经营，然后你主要的负责人，那你会不会分身乏术？因为像我那时候开了3间店，我真的是整个人分身乏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管到就是台中的门市，然后我甚至在另外台北2间门市，我就是疲于奔命，每天一直在两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会往海外，也是我把我那时候开的第3间门市收掉之后，那时候我很沮丧。 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我就开始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品牌，然后开始思考说，我们品牌到底是谁，就是该往哪个方向去，然后我们到底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的人，或是其实每一个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上，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去，都必须得回头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很巧的是，刚好疫情解封，然后我们店里突然多了非常多的香港客人。我发现我在广告上，我一直都有把香港地点放进去，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
自己已
是
经
我一
先
直都
把
有
香
下
港
下，
放进来了，所以刚好有
就
打
是。
中香港的受众。
我们一直都有香港的粉丝，但是他们因为疫情关系，其实他们没有买过，就是买的香港客人非常少。以前，然后突然一开关，就是台湾那时候一公布开关，我们每周至少有3、4组以上的香港客人特地跑到我们店里来说：“哦，我把你们店已经放进我的行程里了。”然后我就非常
放
惊
进
讶。
行事历到这个程
对
度哦。
呀，对。然后我就请就是顾店的同事。就是说，我希望你们跟每一组香港客人都要详细的询问说，哎，他是怎么看到我们的？那非常多香港客人说，他们其实早就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办法来台湾。然后一来，他们想要看实体，那看完之后，他们就非常愿意网购，或是直接网购的香港客人，他们也说，就是他们觉得哦，假设真有问题，他们就来台湾一趟，因为很喜欢
反
来
正很
台湾
近
玩。
嘛，
对，很近，然后在他们的消费能力来说，也是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好，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出去合作这样？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去了一趟香港跟澳门，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在，就是我就走在路上，其实我本来是要去另一间店，然后我手机也没电，经过那间店就觉得，哎，这间店风格跟我们店好像哦，然后它又都是设计选品店，然后就走进去。然后走进去之后，我就跟他店员拿了联络资料，然后就我那天回去发现，哎，我的资料掉在路上，我没有收到，我那个资料不见了。那时候我整个很郁闷，然后我就想说，隔天又要跑一趟，然后结果我隔天去就刚好遇到他们的主理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非常幸运，因为他很少在店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我们聊完之后，我们隔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合作这样。
天呐，我跟你说，我每次听这故事，我都觉得这根本就是沉浮实验。我就跟 Christy 说，好像沉浮实验里面的作者，因为就是没有带任何的目的，而且你还说你手机没电，怎么会刚好就是直觉引领你走进那间店呢？
对，我是在路上走着走着，而且那时候没有办法租他们那种充电宝，因为他好像就需要手机，好像就需要手机一样。然后我想说，哇，那我就是没有手机，然后我要找的店也找不到，而且那时候我拖一个很重的行李箱，然后我想说，哇，我运气真的超不好。我很相信峰回路转这件事，就是当你在最低潮的时候，其实你要相信的是，诶，接下来好运就要来了。
哎，没错，就很像，因
对，
为其实这个故
我自
事
己
是
很
一个
相信
短
这件
板
事。
的云霄飞车转
对对，
运的故
没
事。
错。
本来没电了，然后哎，突然认识了这家店，然后拿了资料，突然掉在路上，又掉到谷底。哎，隔天去又遇到那个老板，
对，
我的
没
天
错，
呐！
没错。
啊，那你
对
们
啊，
合
其实
作方
我，
式就是你把那个珠宝放在对方的店里寄卖，这样子吗？也合作
对
到
对对，
现
没
在
错，
吗？
没错，一直合作到现在，然后澳门也是。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他们自己的人员就是更清楚在地的他们的客人喜好，然后消费，所以他们可以跟我们叫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
其实 Christy 最大的特质就是跟随自己的直觉，但是总是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会马上的抓住它，然后就会觉得来到面前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说哦，就闲聊就没了，但是会马上就想说，诶，搞不好我跟这家店或跟这个眼前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合作机会。我觉得这是所有在创业的人都可以学习的一个特质。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其实中间也有失败过2次，然后就是在台湾收店了嘛。这个过程算是实体上我们在创业时候会遇到。多少都会有遇到金钱上的困难，或者是小小的失败。但是我很想要了解的是，诶，那 Christy 在自己心理上，我觉得创业的人无论如何，不管在就是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还是会经历一个什么冒牌者症候群。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其实，诶，我本来是在做摄影，然后没有设计背景，那我要怎么样把青珠宝做起来之类的这种？ 这种烦恼呢？
有耶，一开始其实很严重，就是根本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就是饰品品牌，
家
因为那时
人
候我们
也
还
不
是
知
饰
道
品嘛。
吗？
家人不知道，我直到开了第一间门市，我才告诉他们。
哇，那过很久哎。
应该说他们知道我在卖饰品，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确定我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也没有住一起。其实我不太想要让别人影响我，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创业，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焦虑，然后没有自信，然后我不想要再有别的声音告诉我说，让我感觉说你哦做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像是把自己关起来，就是我只看书，只看我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吸收对我只对我呃只吸收对我有帮助的资讯，我不会想要花时间再去自我怀疑
问
上。
别人之类的呢，不会吗？
要问的话，除非那个人在这个职场上是非常有经历的，我不会随便去听就是别人的话。甚
这
至我
代
刚
表
开店的
说
时候，
你
甚至
要
连我们店的邻居都跑来想要给我
啊。
们建议。刚创业的时候，到处所有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们其实也是想为
很
你
喜
好，
欢七嘴八舌，但是
对，喜
可
欢
能
七嘴
假
八
装为
舌，
你好。
对，对啊，然后很喜欢给你意见，然后或是你遇到的所有可能他觉得自己是前辈的人，但是但我发现其实真正很有实力的前辈，他们不会乱给意见，因为他们会
没
很诚
错。
实跟你说，你的领域我并不清楚，但是可能哪一个点。我会建议是什么什么，他不会仗着自己是有经验，然后说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你应该要怎样怎样。他们其实绝对不会讲这种话，
对，没错，会彼
对啊，
此尊重彼此的专业。但你刚刚说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比较多，感觉像是我很懂诶，因为我刚开始做那个我自己的账号的时候啊，
真的
我也不敢跟
吗？
身
可是
边
你
朋
做
友
的
讲，
成功，真的
我不敢，因为然后我自己本
哦，
身我是一直到我累积了6000粉丝了，我不得已被演算法推播到我朋友
推出
面
去，
去。
哎 欸，我也是哎、欸，到有一定粉丝之后就觉得哦，就会觉得哦，其实我做的也还 OK 啦，就是而且一直在成长，然后不会那么害怕了。一开始的害怕就是怕自己的面子挂不住，因为可能怕失败，失败之后别人就会议论你的失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是哦，我没有退路，我一定要成功。
我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成绩单是漂亮的，我才要告诉你们我在哪里念书那种感觉。
在那个拿到成绩单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煎熬的，然后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用我自己的钱，我是去贷青年创业贷款，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是告诉我自己说，哦，我没有退路，
因
我一定
为
要还
贷
这
款，
笔
大家
钱。
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贷款就算是负债开始啊，
对
对，
啊，对对对，就是负债开始，因为钱就是要还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负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如果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纪而没有任何实力，我觉得那才是比较可怕的。创业者一定要所有事情，你做负责人、做老板、做主理人，你一定要有所有事情都要有最坏的打算。那时候我有想过，哎，我最坏的打算就是好，假设我这个门市真的收了，我真的失败了，好，我觉得我一定可以用我的经验去拿到一个高薪的 offer，然后我再把这笔贷款还完就好。
对，
那时候我的。
对啊，大不了就回去上班嘛，有什
对
么
啊，
可
大不
怕
了
的？
回去上班，而且我相信我一个人懂的事情跟能做的事情，绝对是别人的就是3到5倍以上，我一定可以拿到很高薪的 offer，绝对没有问题。所
了
以
解。
就是我是抱持着这个心态，我就是说好，这是最糟糕的打算，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做，因为我相信跟我一定要想办法成功。
哇，哎，这个
所以我
决
觉得
心
那
我
个
觉
是，
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帮大家
对。
整理一下 Christy 他的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创业的时候啊，你正在起步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能听谁的，你不要听谁的，不要到处去问，每遇到一个问题就到处去问人。我真的很常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还
有
在
很多
学
这
习的
样子
创
的
业
人，
家，
真的，
对，
然
然
后一直
后。
说那个谁说，那个谁谁谁说，谁谁
那他
谁
的决
说，
定就
啊，
会随着这些人一直疯狂的改变，没有
对，
了他自己。那这样子
对，
的
但，
情况之下，就反而
嗯，
更容易失败。或者是 Christy，你会怎么看像类似这样的人？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他一定是很没有安全感。
要听谁的话，应该其实第一个是听客人的。因为他们就是你的受众啊， 所以比如说像你自己经营自媒体，那你就是要听你的粉丝他们的想法，那你再从中去改善，对他们的回馈，他们不会，有些当然大部分不会给建议，他们只会说哦，我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那我就会从中去思考，我不一定会听，但是我会从中去思考，说，哎，他说的其实有时候也蛮有道理的。就
对，
像我
因为
们可
可
能
是有
曾
的是
经，
酸民
对，
啊，那要怎么拿捏那个？
酸民的意思就是他们很 emo，他们很情绪化。
哎
那种情绪化的，那时候情绪化的词，我通常不会听。那但是如果他的情绪化的理由是理由充分，就是我们真的是哪里表现不好，跟哪里没做好。然后我会大笑，然后我会去大笑跟他道歉，就是
笑
我
着
看了我
道
会大
歉。
笑，因为我会觉得哇，他真的很在乎我们呢，因为你知道什么是酸民，酸民
由
就是
爱生恨。
他真的对你们有一个很深的情感在，所以他才会 emo 嘛，他才对跟期待，那他的这么大的期望落空之后，他才会这么失望嘛，往反面去想是他非常爱你，
真的耶。
所以通常我就会想，或是他可能真的情绪上有什么问题，那我也不怪他。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这个社会上情绪问题人其实非常多，那他们可能真的在经历一段可能不太愉快的时光，那我也不会想要跟他计较这样。那可是大部分的客人，尤其我发现在我们转型之后，我们的客人是越来越理性的，而且他们给的建议其实真的，他们给的回馈和建议其实真的很不错。所以我会从中去思考说，那从他们的反馈来看，我们可以再多增加或是改变些什么。所以如果像做自媒体经营的，很清楚就是，哎，可以问问看，像上面都可以开投票啊，就是哎，其实像哎，大家喜欢听我讲什么，大家到底想听什么，大家可能有哪些疑问，那从中去就是增进自己就可以。我真的觉得像很多，甚至很多在圈内的前辈，我觉得我都不一定觉得要听他们的，因为每一个品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功的方式，那个方式绝对不是那么容易被 copy 的。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大家都会成功了。
而且啊，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听别人的，那你的品牌到底像谁呢？
对，
这也
到
是
底
一个我
像
们值得
谁？
思考的。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你为什么能够克服，我已经了解到，因为有相当一个强大的心智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我觉得这也是新创业家必备的一个特质。就比如说，有些人会担心啊，我们会不会被讨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赔钱？我贷款是不是就人生完了？有些人会这样
对
想。
对，没错没错。
对，
你知道我很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听到的一个理论。我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在看有些人创业，他觉得他们是故意失败。你会觉得很惊讶，那个是来自于非常深的心理的一个素质，是其实他的
潜
内
意
心
识的
非常
驱
深
动
层。
吗？
对，他的潜意识驱动是，他觉得第一，有可能他觉得他并不值得这么成功，或是其实他已经早就被这么，他不想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他其实就想停在这里就好。可是做品牌跟你创业，你没有，你只能前进，你没有办法停住，或你没有办法后退，你停住就是后退。其实很多人是他们其实已经内心深层已经是不想再前进，所以他们就潜意识驱动他们做了一个错的决定，然后那可能研发一个就是衍生了一个大灾难。然后他就会说：“哦，失败了。”这样，
哎，潜意识驱动这个我相信，哎，肯定绝对是这样。你不相信自己，
你就是知道说你应该要以某些决定为优先，但有时候你就是不想，对，或是故意延迟，故意把那些事情就是一直放放放放放。但你明明知道说，你明明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你先做了这个大决定，你后面就会才会顺。可是你一直一直拖延，一直拖延，把那个大决定放着不做的时候，你后面的事情就全部因为它而造成很多麻烦，就会增加你失败的风险。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合理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故意失败？我就是大家想成功都来不及了吧？但其实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的恐惧或是害怕，然后不相信自己，然后去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有趣，想跟你分享。
刚刚有讲到说，很多人我觉得，都好像很容易被别人的话语影响嘛。然后我发现，在台湾反而是女生比较多。就是讲到这边话，就想要问，你觉得为什么好像都是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什么行动力，或者是会容易被别人左右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男生女生都有，但的确，我觉得女生在因为就是演化上来说，其实女性在她们以前在最原始的时候，她们其实就是要照顾整个聚落，然后整个部落，然后所以她们就习惯照顾他人的凝聚，然后所以其实因为她们害怕破坏和谐，所以就是变成她们要讲出自己的心声不容易。然后接下来又因为男性掌权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所以女性其实要讲出自己的想法，他们需要更多的勇气。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切的背后的来源都是因为女性的不自信。不自信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真的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左右。那另一种其实是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其实也是自卑的一种。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很爱跟别人说，哦，我家就是怎么样怎样，我爸是谁，
对，对
那
我
种
爸
感。
是谁？那他跟你说，当他跟你说我爸是谁的时候，就是他很怕你不觉得他是谁，所以他必须
就
要
是
搬
他没有
出
什
我
么，
认
才一直要
识，
强调有什么。
对，就一直在说哦，我认识那个谁，那个谁我也认 识，
对
哪个名
对，
人我也认识，这样，
好多这
或是
种
哦，对
人，
啊，我是好几个品牌的联合创办人，那其实他可
就
能
硬
没
要
在做
揪
什么
出
事情，
来。
对，
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有自信的人，其实就是。就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对啊，就你根本不在乎别人要怎么看你，不在乎你的 title，因为当你一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哎，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跟他是非常有实力的人。对，那我们觉得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蛮多女性都容易被其他人的言语左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女生的天性。那这件事，我其实觉得可以练习。
对，其实不是我们不够好了，是我们太容易在乎别人的想法，会想要照顾别人。
对，或是你很怕你说出来这件事造成冲突，因为女性其实都喜欢维护团体和谐。你很怕你提出这个，然后气氛一变尴尬，或是你就会接下来你就会被你的上司或是老板针对。我发现从一开始我的员工跟我们的客人，其实就是非常多女生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不太敢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会先用测试的方式，就有点很委婉，很委婉，或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或是那比较，我觉得更糟的就是他们就闷着不讲。
然后累积到最后变未爆弹，或者是不定
对
时
啊，
炸
就
弹这
对，
样。
就大量就爆发。所以其实我很常就是跟我员工说，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就说出来，甚至我希望每一次开会是由他们来跟我讲，他们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再提出我的想法，我变得是被动的那个人。
给大家表达的空间，这样子。
每一次就是会问说，哎，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一定要知道你的想法。他的想法并不是正确，也没有关系。我一定要知道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刚刚有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女生为什么我们不敢表达，其实背后某个层面代表就是自己没有自信嘛。如果我们懂得表达，就能够在表达的过程中去找到自己的价值。那 Christy，你觉得说，哎，那像因为其实 CH Jewelry，我觉得也蛮常跟你们的粉丝聊到关于女人的价值。那你觉得珠宝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存在呢？
就是会想要追求更高的自我，然后还有生活品质的女人才会有这样的需求。我发现蛮多女生她们其实不戴饰品，不要说珠宝，她们连饰品都不戴。对，你就蛮多的。
好惊
我发现，
讶
因为我在路上我都会观察，我都会
哦！
就是
哦，
看
对，
一下，就是我都会就是职业病，我就会看一 下大家都戴什么。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价值就像是为什么人要穿西装，人穿西装。人没有必要啊，人其实就是你可以每天穿着 T 恤，但是人穿西装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希望带给自己更大的自信，希望在那样子正式的场合，他可以带给自己更大的自信。那其实我觉得珠宝其实佩戴珠宝其实真的可以让你带来更多自信，即使你一开始你戴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你还是对自我有些怀疑，可是其实有点像是你每天对着镜子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可是其实真的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说我在欺骗自己，那也没有关系。但久而久之之后，你真的会往这个方向去，你可能会更注重保养自己，或是你可能会更注重在如何提升自己。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你做一个改变，然后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整个的不一样的一个环节。
你们的珠宝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不一定是只有钻石。觉得那些东西也都是，比如说有些什么宝石带来自信，有些宝石是带来事业。你觉得这某部分是一种商业术语，还是真的会带来成效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跟我员工讨论过非常多，就是我们非常多客人，他们是主动敲碗，就是说，诶，你们有没有月光石？诶，你们有没有就是黄水晶？然后我们当然就是有客人敲碗，我就会开始研究，我就开始想说，诶，那这个是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会看。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说，珠宝对于女人价值一样，我觉得这些，比如说你戴黄水晶，黄水晶就是一个非常有名，它就是招财，对，它代表财富，它是一个代表财富的一个水晶类的宝石。那我会觉得，如果基本上你戴上，然后你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就会，也许你就会因为戴着，你会更观察路上，或是更多相关跟创业或是跟投资相关的资讯。那其实它就是在帮你累积财富啊，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然后你带着它，然后你因为你想要，所以你去买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带在身上。那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哦，好，我想要累积更多的财富。那好，那我该怎么做？你就开始，你大脑你的潜意识就开始思考说，好，那我怎么做？哦，那我就要看更多投资理财的书籍。那我就要就是在累积更多的工作实力，我就想要在工作再往上爬，再接到更多的案子。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心诚则灵，我
哎 欸，
觉
我
得
也
回
觉
到，
得他是心诚则灵啦。
对，
重点
我觉得
真
是回
的
到
是
自己
那个
内心诶。
没有科学证实他有没有效。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就是科学都没有办法证实。我觉得都是跟我们自己内心的非常有强大的力量有关。我自己很相信这件事。
对啊，因为你看，光是你靠着直觉做了那么多事，哎，然后呢，这个品牌也做得非常成功，就可以理解到，其实我们内在的那个驱动力才是最最最核心的关键。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女生的这个价值的部分，除了自信以外，我觉得为什么自信它是一个很底层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有了自信，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行动力，所以我也会想要问，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些，比如说珠宝会带给我们的价值，这是一种被动的魔法。但是如果线上在听的听众，可能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他可以做些什么小小的行动或练习，才能够改变自己，跟你一样开始有行动力，然后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样。
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要什么。我觉得我其实尝试了非常多不同的事物，不管身边朋友也好，然后或是客人也好，其实他们都会很常像有这样的询问说：“哦，其实我好羡慕你，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可是其实我的答案都是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可是我会去尝试10件、50件、100件事情。那可能其他99件都是我没有兴趣，但我就找到一件，比如说我找到一件事情，就叫我喜欢摄影，可是我半途而废的几率其实也是高的，但。很奇妙，就是你总会找到一件事情是，哎，我发现我做1天、2天、3天、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1年，哎，我都还可以继续做，哎，那就表示，哎，其实你是喜欢这件事情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去做不同的尝试。其实我以前也试过非常多东西，然后全部都半途而废。我从小就是被说是3分钟热度的那种，就我学过非常多东西，然后尝试过非常多，然后都学一学玩一玩，就是哎，然后我就放着了这样。
但是这个学一学玩一玩，你最后还是有从中就是得到一些乐趣跟学习，搞不好未来的某个东西，其实你用了那个技能，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像我以前大学念的其实是中文系，在念中文系之前，我就是跟我妈吵非常大的一架，就是她就是觉得说中文系就没有用，你念中文系到底要干嘛？我现在写文案就写得很好
对，我觉得这就是
啊，所以
最
我
神奇，看你
对啊，
又会摄影。
虽然我不是作家，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就是写文案的写手，但是我写的文案就是大家愿意看啊。但如果我没有念过中文系，我可能文学程度并不会到这么好。就是它一定带给我某一程度的帮助，所以其实我很相信的是，就是你遇到的所有事情，你学过的所有东西，其实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是有所用处。像我之前突然很想要学 DJ，
假的，你也 太
对，然
酷了
后
吧，好跳
对对
动哦！
对，不，但是我学了之后，就是我就玩一玩，然后我就放着。但是我发现从那之后， 我开始学之后，我对音乐的，就
敏
是
感
分
度
类
这样。
跟品味，敏感度是更不同的。因为我有一点点非常少的基础，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入门，但它让我就是更知道，诶，我喜欢什么样子的音乐，跟我会去欣赏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歌手。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在你的未来是有所帮助的。
没错，而且其实啊，每一个小小的行动会带给你更多更多的力量。诶，我在每个行动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感，那我不一定要把它学精学完嘛，在里面获得乐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棒的收获。所以我就发现呢，Christy 其实跟我真的很像哦，就是都会把创业当做是一种玩乐。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我觉得现代的这个创业已经没有所谓的指导手册可以告诉你 step one two three 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玩出自己的花样嘛。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有讲到女人的一个很底层的东西的价值叫做自信。当你有了自信，还产生了行动力。而我也发现呢，其实我自己在创业这一路来，然后我听 Christy 的故事，我也发现她的每一个小小行动呢，都也滚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幸运，因为这种磁场就会让我们被幸运给包围着。那你觉得说，在节目也快要来到尾声了哈，就很想要请 Christy 来跟我们听众分享关于幸运这件事情。你觉得呢？它是一种几率，还是我们真的可以透过行动创造的呢？
因为我很相信一句话，叫做就是幸运藏在努力的细节里。大家都说，其实我自己也这样讲，然后大家也说，哎，Christine 真的很幸运。但是不得不说，我在这过程中，我也吃了非常多的苦，然后我也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去努力。但是在创业的今年，大概算是第5年左右。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选择，如何让自己做出对的选择。这是更重要的。我见过非常多就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智商非常高，但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
就
然后
刚
他在
讲
往那个，
的那个
对，然后他在往这些错误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其实事情会变得非常可怕。对，他们就是说，哦，我很努力，我很努力，可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错的啊。就像那时候我会反省，我很常反省我自己以前做过的很多决定。就像那时候我很努力的把第三间店装潢非常漂亮，然后把里面的一切花了很多钱，然后就把里面一切设施，然后还有就是流程，还有什么，就是把所有的都淋漓尽致。但其实错的就是那个点跟那个位置跟
现
那个
阶
店面
段
大小
重
根
要
本
就
就
不
不
是这
对。
个。
那我那时候我绝绝对对非常努力，但完全就是努力错方向。所以最后还是失败，所以我发现就是有时候也不是说叫大家就是一定要花每分每刻都在努力，因为你必须得放松，你必须要有放松的时刻，你才能够去看远，然后去回顾你整个大局。当你被压力压到太过窒息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看，很难去洞见整个局面。你只会就是觉得说，哦，我现在要被现在这个难题追着跑。然后我要赶快解决现在的这件小事情，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回推说，哎，我做这件事情的初始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这个方向到底是不是对的？当你先决定一个对的方向，你后面的努力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选错路，那在那里努力可能会变得很累。可是如果我们做了对的选择，可能一路上都会非常幸运，这样子。
对，就是你做了对的决定，然后你会突然觉得，哦，我一努力呢，然后诶，好像全世界都在帮我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诶，你正在做对的决定。
什么叫做做对的选择呢？我觉得听众也会问这一题。什么叫做做对的选择？我觉得做对选择是那种跟着心流。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有，但是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很难知道自己的。心流，我觉得心流是一个修炼，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创业了一段时间，你开始知道说你要怎么样抓住你内心的那个直觉，你内心的哪个直觉分辨哪个是你的直觉，哪个是你的大脑在骗你。对，那个很像是一种修行。对啊，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你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对的选择，我觉得那很正常。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生历练。当你做决定做久了，你开始可以嗅到一些 危险，你开始可以嗅到一些商机，你开始可以嗅出一些对与错的选择。我觉得那个都是就是人生历练。然后如果很确定你觉得你的直觉对这件事情有所不妥，那就先暂缓吧。
今天非常感谢 Christy 带来很多很精辟的见解，然后你的故事跟你的观点，我相信也可以鼓励到非常非常多我们节目的听众。和大家分享，这次我也非常荣幸可以呢受邀和这个寻光轻珠宝 CH Jewelry 一起联名推出专属于我的设计款项链。那我的这个款式呢，我选择的是蓝托帕石。稍微查了一下蓝托帕石，它刚好是可以带给女人们自信，然后力量，以及呢，突破事业的一个很棒的珠宝哦。那当然，我们的听众也有专属的折扣优惠，我会再把这些资讯呢，都放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中。欢迎大家可以到寻光轻珠宝的官网去看看哦。那我也会把这个资讯呢放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下方资讯栏连结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去看看，然后呢也可以到他们的 IG 去逛逛哦。那就感谢今天 Christy 的分享，我们就一起跟听众说个拜拜，拜拜，谢谢。
拜拜，谢谢思宏，拜拜。
最后呢，非常感谢一直听到这边的你们。我想要邀请你们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给我们五星评论，和我分享现阶段的你最想要专注的目标是什么呢？而关于本集的内容，也有更多想要回馈的，也非常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看更多心灵成长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